现在时刻14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节目的时间当中呢，就蓝田来陪伴大家，有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要来聊到一些非常可爱的话题。就大家知道，现在台湾人养猫养狗，或者是没有毛的宠物，可能鸟之类的，反正就是养宠物的人已经超过养小孩的人哦。那在这个少子化，然后大家不婚不婚的不婚不生的世代当中，就的确有很多人啦，把对于照顾人的需求，可能就移转到照顾宠物上嘛。那到底宠物跟人的关系有多么的紧密？那猫咪对于人来讲到底有多么的重要哦？那我们接下来呢，来欣赏一首歌曲，这首歌是来自于薛凯琪的作品，这首歌叫做《小黑与我》。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香港歌手薛凯琪的作品《小黑与我》，那它是一首粤语作品哦。那这首歌曲呢，它背后的故事 就是他歌曲里面的故事呢其实还蛮感人的，就是在讲说歌词借由小黑这一只离世的猫咪作为这个歌曲的主人，歌曲的主角，作为他唯一的倾诉对象。那在歌曲当中呢，道尽了都市人在面对命运无常还有情感创伤时的无力感，就是有点像是一个人跟一只猫咪在对话的歌曲哦。好，那讲到猫咪啊，很多人家里应该有养啦，然后我以前也有养过。那我觉得养宠物真的是一件还蛮疗愈的事情，就是你每天回家的时候呢，家里面都会有一只可能狗，可能猫，或者是有些人是养鸟或者是兔子，那甚至养一些特宠，就是什么爬虫啊，像那种会有人养蜥蜴，然后还有养那个我突然想不起来哦，手工，对，手工也很可爱。那总之呢，现在人的养宠物的养宠物的比例啦真的是越来越多，而且养宠物的类型也是各种各样。那我自己看过最神奇的是在家里养狐獴。那狐獴大家可能觉得说好像都是只有在动物园里面看到，但好像现在的法规来讲，只要你是这个有合格去，就是合格管道取得的话，好像就是可以饲养的。但是呢，当然啦，如果说是比较特别的宠物，它在饲养法上啊，还有可能医疗上啦，都会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就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说，哦，某种动物很可爱，然后我就要养，结果养了之后发现很麻烦，结果弃养哦。就告诉大家，还是绝对不要弃养你的宠物啦，因为你们对它来说呢，你就是他们人生或者是狗生猫生的全部哦。好，那现在呢，台湾人啊真的是养毛小孩会超过养小孩哦。而且根据今年呢住商不动产他观察了农业部还有内政部的资料，全台呢在2025年家犬跟家猫预估的总数啊已经达到了320万只，可是相比去年哦0到14岁的幼年人口其实只有268万人。所以说呢，现在人啊真的是比起养小孩，就是还是养毛小孩的人比较多哦。那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原因呢？我觉得其实很简单啦，就是呢养小孩你可能要注意他很多方面，就是你要让他我要让他去上学啊，然后我还要教他啊，然后他去上学之后可能还会遇到一些课业的问题，人际的问题，那你还要一路养他养到也许18岁好了。那其实这中间所需要付出的成本还有需要付出的陪伴时间，我想来是真的有超越宠物的哦。但是呢养宠物啊它就是比较不一样，虽然说你还是要对它负责任啦，就是要把它养到它终老为止，可是呢因为宠物它的世界就是只有人类嘛，所以说你就是回家看到它很开心，那你只要让它可以吃东西可以喝水，然后有地方睡觉，然后可能狗的话就是带它出去散步啊，带它出去遛狗，那它生病的时候你带它去医院，其实很简单就是这样子而已。那虽然说好像有些宠物你也是需要教它一下，但是我觉得宠物你需要教的时间可能是相对来讲比较简单嘛，就是你跟它讲说什么事情不能做，那随着时间过了很久之后它也许就学会说我不能在家里乱咬东西。可是小孩呢就不一样，你可能一直教它说这个东西不可以乱碰，这个东西不可以乱吃，但小孩还是会有自己的小心思嘛。好啦，所以说呢现代人怪哦，就是有很多人宁愿养毛小孩也不养小孩。那我也没有说这个是有什么好或不好啦，只是就是个人的选择。那我觉得无论是你真的生了小孩或者是你养毛小孩好了，就是你只要愿意对他们付出最大的责任，然后好好的爱他们，不管哪一种都是非常好的啦。那当然呢，你要在爱他们的时候同时也是伴随着责任哦。然后以现在的法规来讲呢，就是只要你家里有养狗或者是猫的话，那基本上规定就需要打晶片哦。那这个宠物登记跟晶片呢，它其实还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比如说你家里的猫狗不小心走失的话，还有比较大的机会可以把它们找回来。那当然呢，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防范就是有人 随便就弃养宠物啦。好，那所以说就请大家，如果你家里有养毛小孩的话，就是好好的对待他们，好好的让他们过着舒服的生活，那把他们养到辈子，就是养到他们终老为止，不要随便的弃养，也不要对他们不负责任哦。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这一首日文歌曲，是来自于优里的作品，那它是以狗狗的视角来描写跟主人的生活，这首歌曲叫做 Leo。那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日本歌手优里的作品，这首歌曲叫做 Leo， 那它是一首还蛮感人的歌哦。然后它是就是优里这位歌手呢，他有收到他的粉丝写信给他，然后跟他说就是他家里的狗狗过世，然后他很难过，那所以说优里呢就透过这个故事写了这首歌曲，是以狗狗的角度出发去写说就是他跟饲主之间的羁绊啊，还有故事，所以说就是你去看 MV， 然后家里有养宠物的人应该是会哭出来啦，因为是相当感人的哦。好，那讲到宠物呢，还是请大家要好好的负起责任。那刚才有说到哦，现在以台湾动保的法规来讲，就是你养猫养狗的人呢一定要打晶片，那如果说没有打的话呢，应该是有一些罚款相关的规定啦。所以说请大家如果你之后养宠物，或者是你家里有养狗养猫，那他们还打晶片的话呢，可以赶快去主动做宠物登记哦。现在其实农业部啊，除了是有算是有一个法规规定大家要打晶片之外，那他也有透过抽奖办法呢来鼓励大家做犬猫宠物登记。 好，那根据农业部公布的办法哦，只要你已经完成犬猫宠物登记的自然人饲主，在9月1号到9月30号，也刚好是下个月，只要登入农业部宠物登记管理资讯网，它有一个饲主专区，那里面有一个活动专区叫做宠物券，那反正点进去之后呢，完成宠物跟饲主的资料确认，就取得抽奖资格。那每一位饲主呢，可以推派，就反正你是养狗或养猫都可以参加哦。但每一只呢是限登记一次，诶，它是一只登记一次，诶，所以说你家养两只的话就可以登记两次哦。好啦，总之呢，就是你还没有完成宠物登记的人，只要在9月30号之前呢完成宠物登记还有相关资料登录的话，都可以参加这样子的抽奖。那这个抽奖的内容啦，好像就是跟宠物有关系的优惠，还有一些现金券之类的，那还有像是毛孩健检的优惠。那所以说家里有养毛小孩，尤其是养猫养狗的人呢，都可以赶快趁9月30号之前去做宠物登记，然后可以来参加这个抽奖咯。好的，那讲到这里呢，时间的关系哦，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从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洗手换衣服，对吧？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呀，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止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聊一个很可爱的话题，就是我觉得现在以台北来讲啦，如果你去一些尤其是住宅区，好，有时候可以看到那种很小的身影，那这个很小的身影是什么呢？诶，没有错，就是猫咪哦。那我们今天要讲跟猫咪有关系的话题咯。那今天我们介绍到了一本书，它是一本也算是有点像摄影集的书哦。这本书叫做《听说你那里有猫》。那这本书呢，里面记录了这位作者，他是吴亦平摄影师。那老师呢，其实在现在啦，已经拍猫咪拍了非常多年，然后也出过很多关于猫咪的摄影集。那如果说是猫奴的朋友们，就是喜欢猫咪的朋友们呢，应该看了会非常的开心。行哦，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也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是摄影师吴亦平老师。那我们先请老师来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Hello，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专门拍猫的摄影师吴亦平。
是，那老师其实已经出过了还蛮多本猫咪的摄影集嘛？
是的，
对，大家可能也许有听过老师的作品，比如说像是《当世界只剩下猫》，还有《流浪基因》等等，就是都是蛮有名的这些摄影的作品哦。那其实老师一直以来还蛮多的，应该说大部分的作品都是在于拍猫咪嘛。但我就很好奇，老师您是一开始就在做这样子的摄影作品吗？还是说您是原本在拍别的东西？
我原本就是毕业退伍之后的工作就是在媒体当摄影记者，或是杂志社拍照，帮杂志社拍照。那会拍猫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我那时候就是自己住在外面嘛，就想要养宠物，可是我第一个念头就想到的是猫而不是狗。我想这是天生的，就是对
猫
比较有好感一点，就比较喜欢。那可能因为工作比较忙的关系，猫不用带出门，不用遛，不用那么多时间的陪伴，比跟狗比较起来的话，所以我就一开始我就养了两只猫在家自己住的地方。那因为从事摄影工作的关系，所以拍帮他们拍照对我来说是很理所当然的事。那一开始拍那两只猫，拍的觉得还蛮，就是照片拿给人家看，大家都觉得哇，好像跟以前我们看到那种可爱的猫的那种照片不太一样。
怎么说？
我比较拍的比较有个性，比较真实一点。那就是那个大概其实也快30年前了。那个时候大部分大家可以看到的猫照片大概就是明信片啊、月历啊那种名种猫的。那我认养是就是一般的米克斯，我们说混种猫。那拍起来它的个性其实跟那些可爱的不太一样。那我就想说我把这个为题目来多拍一点好了。那时候我就想说我如果还要再拍更多，我总不能带更多猫回家吧。所以我就观察说，路上还蛮多的。那时候台湾台北各地流浪猫还蛮多的。那因为我工作的关系，也就是只要出门相机都带在身上，而且是蛮专业的相机，所以我就试着在街上拍那些猫试看看，结果就越拍越多，就一路从台北拍到全台湾各地，后来就拍到全世界各地这样子。
而且因为看老师自己的经历啊，就当然不止台湾嘛，还有像是外国其他的国家，像刚才跟老师聊，你有去过土耳其伊斯坦堡吗？
对，土耳其伊斯坦堡，然后最远到巴西里约，那当然日本啊、泰国啊、东南亚，
哇，
各个国家也都有去。只要我听说哪里有猫，或是我在旅行工作必须出国的途中，只要有时间我都会想办法找到猫。对，
里约我好像没有听过它猫咪很多还是什么，因为如果讲到要去拍猫咪或者是看很多街猫的话，大家应该会想到也是伊斯坦堡之类比较多耶。
对，当然伊斯坦堡是最有名，但是因为譬如说巴西，我是因为之前不太去，
是，
那我就多留在那边多留了大概3-5天吧。那么运气不错吧，就刚好走到一个海边一个公园，当然里约最有名是海滩嘛，海滩我待会去看一下，结果那海滩附近竟然有一个公园，里面大概就有20-30只嘛。
哇，也是很
多。那真的是完全完全是运气。
是，
当然你也可以说因为我 故意花自己的时间自己的费用留下来，那也真的到大街小巷到处去找，才可以遇到那么多。
嗯，因为猫咪的个性啊，我觉得其实应该动物，应该说没有人没有被人养的动物，他们都蛮机警的，就是会可能看到陌生人，看到陌生的任何生物，他们会马上避开。然后尤其猫咪的习性，大家应该都很知道，就是你可能太靠近它，它也许就会我不喜欢，然后就走掉。
对，就都会这样子。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去拍猫咪，而且尤其去拍流浪猫，感觉是一个很需要您就是。很需要技巧的事情吗？
我们从两方面来讲，第一个是你对于会怕的东西本来就应该不能一下子就太靠近，
是
啊，所以我们可能就用比较长镜头先远远的拍。那我来说，可能跟一般有些人会去看到猫就很兴奋，一看到就冲过去就尖叫啊，就什么，那样其实很容易就把他们吓跑。所以我通常会用。比如说我至少会先跟他的一个10公尺先拍，那我发现他没有那么害怕，那我再慢慢靠近，可能5公尺3公尺这样子。对，那对我们来说可能比较长的镜头，因为我们平常就在用，所以可能跟各位理解的，比如说你拿手机拍的话
要离很近，
对，可能就没有办法那么靠近。那对我们来说用相机的话可以慢慢从远的这样拍会比较不会惊扰到他。而且我觉得因为我的作品比较偏向于是想拍下他们本来原来在生活的模样，所以我不会去打扰他们，我也不希望他真的对着我走过来。其实我们拍那么多最觉得最麻烦的事情就是反而是倒过来，就是猫跟人太接近。
怎么说呢？
比如说我拍的时候他就真的走过来，是走到你面前走到你脚下那样子还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拍他。
因为其实因为我之前有去过日本有个地方九州的蓝岛，它就是一个号称是猫岛，上面有很多流浪猫嘛。
对，
然后那上面的猫都超级亲人的，因为我猜是当地居民有在喂，所以他看到人都会主动靠近。
对，都是这样子。
然后我的感想是去了好像还蛮开心的，因为猫咪都会过来蹭蹭这样子。我就很好奇您说的猫咪会反而主动过来亲人很难拍，这样是什么意思啊？
就像你拍任何东西，你就算是用手机你还是要跟他有一个距离嘛。
对，
你拍一个人他也是跟你可能维持个至少1公尺2公尺嘛。
是，
那你想看如果你今天拍一个人他的鼻子直接贴着你的手机那应该没有办法。可是猫真的会这样靠近，就是他你如果蹲下来他真的可以整个脸就贴到你的膝盖上，贴到你的相机镜头。其实那个反而不好拍，而且他可能没有办法拍到你，他原就是说你如果真的想捕捉他原本的生活，
是
那个反而是比较难的。对，
因为其实翻开这本书啊，我觉得可以看到很多猫咪还蛮有趣的姿态。像我自己，因为我很喜欢黑猫，然后老师您有一整张都是在拍，就是很多的黑猫这样子。就是有一张照片我印象蛮深刻的，是猫咪它对着镜头然后吐舌头的感觉。就是如果以人类的角度看来，感觉很像是有点像摆拍的感觉嘛。老师可以来分享一下这张照片的当时怎么拍下来的吗？
哦，好，其实猫吐舌头有几个，第一个是它如果刚吃完东西，它在做清洁，它舌头就会伸出来。那我拍到那张还比较特别，是它好像，因为我们知道猫如果它会外面的猫它会自己去吃草，你家里的猫它其实会吃你们家的盆栽那些树叶，那好像是它们本来天生的，就是它需要把肚子里的毛啊，就是它平常会舔毛，然后肚子里会积了很多毛球，它会想把它吐出来，它就会吃一些植物这样子。那我拍到的那一只猫是它应该是刚吃完这些，然后它准备要吐的时候就舌头就伸出，有点像反胃的样子看起来虽然很可爱，可是后来其实我自己也吓一跳，它就真的吐了出来。
哎呀，消化不良。
对，那还有另外一种是猫在做完之后它的舌头有时候它会忘了收回去，它就在外面，那个时候最可爱因为它就露出一点点粉红色的舌尖这样子。那在这几个情况下大概可以拍到猫的舌头吧。还有一个是它比如说它在舔的手的时候， 那那一瞬间也是可以拍，不过那个时候好像他们在舔手的时候那个动作就会比较夸张，比较吓人一点。那最可爱的我还觉得是就是他们舌头忘了收进去的时候的那一瞬间。对，那那时候你就要赶快拍，因为你如果打扰他的话叫他一下，他可能就会想起来他的舌头没有收，那收进去那你大概就拍不到了。对，
其实听起来猫咪的他们在自然放松的状态下真的有很多很可爱的动作跟各种各样的姿态。
对，所以我拍的时候我比较不会去就是说刻意去逗弄他，像有些人会，甚至我第一次啦，就是我大概几年前第一次听到有人拍猫会出去拍外面的猫会带逗猫棒。
哦，
对，我真的吓了一跳，我说我拍十几二十年我从来没有想过可以做这件事。当然他可能就你比较容易吸引猫看镜头，可以可能拍到他跳起来啊或什么，但坦白说我真的十几年来我真的从来没有想过我可以
不想要刻意塞。
对对对，我不喜欢，我真的喜欢拍他们本来他如果在睡觉不理我就算了，我就拍他睡觉的样子就离开或什么。对，
那这样子啊，因为老师您今天的这本书是，我感觉这样算起来也是有个十本左右了吧。老师这本书的创作啊，叫做《听说你那里有猫》，我很好奇说跟您之前拍的这一些作品集的差别会是什么呢？
好，之前我大概都是以图片为主，主要是摄影机。
嗯，
那这一本字数还蛮多的，
是，
就是我希望把一些我在拍猫的现场我听到的故事，或是我回来之后我想到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故事，或是相关的跟猫有关的故事，我都想把它写下来。当然不只是跟猫有关，也包括跟人有关，或是我自己发生的故事。对，我觉得很多东西它反而是因为很多东西它是相机拍不出来的。对，所以比如说我看到很多有些猫很多的地方会有很多老人家，我们说阿嬷养的猫嘛。
嗯，
那他们到底对猫的看法是什么，他们是怎么对待猫，以及他们面对一个外来的人带着相机去拍他们每天都看到都习以为常的猫，他们到底会有什么反应。对，这些东西都在我书里面的故事里有写下来。
嗯，老师要不要分享一下您自己印象比较深刻的故事呢？
好，不一定是在这个书里面，因为我之前出过很多书。那我觉得可以分享一个最特别的，就是我这样拍这么久，我真的曾经拍到过人家走丢两年的猫。
走丢两年的猫找回来了。
可以说是至少帮他们找到了。
是
啊，那是一家书店的猫，那个猫它就我两年就是某一天经过那家书店，那他们并没有真的把它关在店里面。
嗯，
好，那个猫也会跑到七楼来，那我就在七楼看到它站在店门口，那我就拍了几张照片。那拍完之后也没有太在意嘛，反正就是一家店的猫。我们现在你到迪化街什么那边，大概很多很多的店都会养猫，那也会让他们走到外面。那拍完之后我就没有在意，就然后过了几年以后吧，我在离那家店大概好几公里，可能有五公里以外的一个地方，然后在一个老房子三合院的地方看到有猫站在窗台上，那我就觉得很漂亮啊，那个老窗户啊，然后猫坐在那个红砖屋子前面，那拍一拍也没有什么，只是回家整理照片，我就想好像之前看过一讯息是那家书店的那只猫不见了，
嗯，
然后他们有请大家帮忙找这样子，那找了整整两年都没有找到。那我后来就发现我今天拍的那只猫竟然好像跟他们两年前我拍到的那只他们店里的猫好像很像，那我就去找资料库找出来，还真的
一模一样。
不能说是很像，根本说是一模一样，
同一只猫这样子。
对，那我就赶快把它发给他们，我说我好像找到你们两年前走丢的猫。其实他们早就不抱希望了，因为已经过了两年，他们也没有再找了，就当作也不去想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嗯，
可是我把照片看了之后，他们真的吓一跳，就是
这不是我们家的，
而且怎么可能在这么多年以后在那么远的地方。
好神奇哦。
那我们当下我就跟他联络，他们打烊之后当天晚上就赶快跟着我去找。
哇，那有遇到老师哎。
但你也可以说某一部分的不幸是因为我们有点太急了，就是就当天晚上就去了，那那边的人就有点打草惊蛇吧，他们就把那只猫藏起来了。
嗯，
就我白天明明有看到，可是我晚上去他们就不承认了，这样子。所以我大概可以预期是被他们抱走的，他们觉得那只猫很可爱，所以两年前那个住户经过那么店的时候就把它抱走了，所以才会在那么远。那个猫绝对不会是自己跑到那么远的地方，那他发现有人来找之后就把它藏起来，所以我之后其实还有一直在去，那只猫都没有在他们家门口，他应该把它关起来。
嗯，
对。所以第一个是我觉得第一个是有找到是好事，至少知道这只猫是平安的。那还有一个是他们可能也觉得都过了这么久，那那个人愿意把它藏起来应该也是会好好对待他们的猫。
嗯嗯，
也就没有勉强在，因为我们也没有办法跑到人家家里面，也没有办法再去那个把它强制的要回来这样子。对，那比较可惜是他们没有在真的亲眼看到那猫，我说那个书店的人，亲眼看到一次都好像都没有。
哦，好吧，是有一个这个结局好像有点小沉重，
对，有点遗憾，对。
嗯，但是我觉得毕竟对于猫来讲啦，它有个就是好去处，然后它是平安的，然后至少也许有人是照顾它的，就可能也是好事。
对，我觉得也算是一个神奇的缘分吧。过了这么多年还能在路上看到那只猫。
嗯嗯，好的，那我们跟宪哥老师聊到这里哦，时间的关系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福伯啊，
哎，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依据。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正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 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聊到了一本书哦，这本书叫做听说你那里有猫，那是一本在讲就是里面都是猫咪，然后里面都是猫咪的摄影集，加上一些老师自己的小故事哦。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一起陪伴大家的也是这本书的作者，是吴一平摄影师。那我们先请老师来跟听众朋友们再次打声招呼吧。 Hello 老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拍猫的吴一平。
是，那刚才跟老师聊到了还蛮多您在猫咪的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了一些各种各样的故事嘛。那我觉得猫咪就真的蛮可爱的，因为他们有很多就是很迷人的姿态，很自然很可爱的这些模样哦。不过呢我觉得现在找猫咪呀、很多人会讲到的另外一个议题可能就是流浪猫啦。现在怎么现在在路上偶尔还是会看到一些就是流浪在外的这些小猫咪们。那我觉得如果是喜欢猫咪的人可能看到也会觉得哦有一点舍不得嘛，因为他们在外面就是风吹云这样子嘛。那其实讲到老师啊，因为我有发现老师的这个您的作品里面啊有一些还蛮特别的，并不是拍就是您一般在拍的街猫，而是收容所或者是中途的这些猫咪。
对，
我就很好奇这个是您现在一直持续在做的事吗？
哦，是的，因为我本来觉得因为反正摄影就是我的专长嘛，
是
就是把猫拍得好看啊可爱吸引人，对我来说其实是一种举手之劳。那一开始我是到外面的收容所，因为那时候甚至在那种手机都还不能拍照的时代，那他们如果要希望猫有一些比较好看的照片，可以增加一些认养的机会，对他们来说其实是蛮困难的。那我想说就发挥我的专长，我去帮他们拍出很吸引人很漂亮可以让人家一眼就爱上的猫咪照片。所以我一开始是把相机啊或是一些摄影棚的设备搬到他们那边去拍，那拍了以后觉得效果也还不错，增加了很多受认养的机会。那再加上后来有了脸书之后，然后提出来它的宣传效果其实是蛮高的。那拍到后来我又发现我每次去跟比如说他们假设他们那边有十只猫，那我就去拍，但是因为猫也会比较怕人比较害羞，那每一只猫可能只能拍个三分钟五分钟。对，那我后来就想说，那与其是这样，那他们也需要有人帮忙照顾猫。因为我来说如果他们一次要照顾十只，跟我们他把猫分开来，没假设他把猫让我，那我可以照顾一两只，那这样对大家来说负担都比较轻松，那我也可以好好的拍。比如说他如果那个猫在我家待一个礼拜两个礼拜，那我就可以花很多的时间好好帮他们拍照。所以现在我等于是把猫带回家，也算是中途的算是帮他们做中途吧。只是主要是以拍照为主这样。
因为其实我之前看过网络上有人在聊那个，有人在分享，好像也是一个收容所，他有在帮里面的猫跟狗拍照。
对，
但是那个照片都很好笑，他就是拍得很狰狞啊，或者是拍一些那些狗狗猫猫他们在就不知道在干嘛的照片，这引起还蛮多讨论的。我很好奇老师的拍猫的时候啊，您自己的习惯捕捉的样子，或者是说有没有什么样特别的技巧之类的？
好，因为他们在那样的地方，所以他比较量，就动物的数量比较大，所以他们基本上还是要放在笼子里。
是，
那样子拍起来其实就不会太好看，
有点看起来有点可怜。
对，然后那我带回家，我当然第一个我不会把他们关在笼子里，我会给他们一个单独的房间。那个房间你只要好好的布置过甚至你只是简单的一面白色的墙壁那都很容易拍到比较好看比较美的照片了。那如果讲说对，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后来也发现，就是说即使是笼子你还是可以把笼子弄得比较好看一点，比如说那个笼子的背后你把它贴上一张白纸，它就是白色的背景至少把那个栏杆什么都遮住，
看起来温馨一点这样。
对对对，看起来温馨。那很多人其实也会想拍自己家里的猫啊，对不对？那 这个方法其实也可以使用。那当然最好的是你如果家里那个布置的比较装潢啊家具啊弄得比较特别比较可爱比较漂亮温馨一点、
嗯、
那你拍出来的猫照片自然就会比较好。
嗯，讲到这个照片好不好的定义啊，
嗯，
诶，虽然在我看来啦，我觉得猫都蛮可爱的，但、嗯、老师您觉得说，如果真的是要让这些猫咪他们被看到，被认养走的机会增加的话，会不会有一些比如说表情啊，或者是猫的姿态，是你比较倾向会去拍的呢？嗯、
好，那我想这分两个部分，第一个是你如果要让人家认养你你第一个你不能还是不能骗人家啦，
是
那个猫到底多大，到底什么颜色什么花样，长毛短毛，那个还是要清楚的让人家知道，所以有些照片还是必要的，比如说你要拍它全身，
嗯，
啊，它到底全身花纹是什么样子，对对对，那另外一方面你还是要让它美美的嘛，对，那第一个就是你不要拍它，能不能拍他上厕所啊，拍他吃东西那个嘴巴会歪的样子，对，那你把他、欸、放在一个很漂亮的窝里面、
嗯、
或是他、欸、在家里拍，你当然就可以用东西去逗他镜头啊，或是让他很靠近你的镜头，让他看起来眼睛大大的，头大大的这样子、
嗯、
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嘛，猫瞳孔会随着光线放大缩小，那你如果在比较灯光稍微暗一点的地方，那现在的手机相机其实在很暗的地方都可以拍，那它的眼睛瞳孔就会放大，看起来就会很无辜，很看起来很需要像是被照顾的样子那这样大家看的可能十个有八个都觉得哇
好可爱哦、okay、
所以我觉得第一眼吧，第一印象，你的第一张照片让人家第一眼就要看到这只猫特别的。
嗯嗯嗯。其实虽然说我刚才讲每只猫都很可爱，但因为大家在，我觉得应该不管哪种宠物都一样了，就是大家养宠物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倾向先去找看起来比较，比如说看起来比较可爱呀、啊、然后年纪上来讲可能会找比较偏年轻甚至是小猫嘛，所以可能就会导致年纪比较大的老猫啊，或者是说它本身有一点受伤，可能少一只眼睛少一只脚之类的、
嗯、
老师有遇过这样情况的猫咪吗？
嗯，都会有，但我觉得现在这一种好像反而没有那么
难送。
对对对，就是因为还是会有人觉得，哎，这些这样的猫也许更需要
被照顾，
更需要照顾。对、
嗯，
那你养猫，当然很多人喜欢从小猫、幼猫开始养，但是你知道，如果你对猫比较了解，就是一岁以上的猫，其实它的个性反而比较稳定。
是，我也觉得。
没有那么对你真的养。对养猫没有经验来说，你第一次养的那个小猫会觉得怎么会有这么顽皮，这么爱破坏，
很恐怖
的小动物。对，那一岁以上其实他们比较能够跟你当好朋友的感觉，
比较稳定一点啦，
比较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可怕了。
嗯哼，
对，有些人就真的会觉得那个猫真的是烦到，就真的冲一整天这样一直冲来冲去。对，那好像你不花时间陪它，又有点太
不太忍心。
对，那其实成猫还是有好，而且很多人家里并不一定是只有一只猫嘛，
嗯嗯，
他可能本来就有猫了，所以他其实并没有那么在意希望再养一只小猫，他也许可以养另外一只成猫来陪伴他们家里的猫。
嗯 嗯，
所以我觉得各种都有可能，所以我们不能因为先入为主就觉得这个猫好像可能会很难送，就是把他们送出去的机会。对，
嗯，毕竟我觉得每只猫的机会都是公平的啦，就总是会找到一个会喜欢它跟爱它的人。
嗯哼，
好的，那其实呢现在啊我觉得其实反而问到这里跟老师聊了这么多啊，我其实很想问一个问题，虽然说我们前面聊老师为什么开始拍猫的时候感觉就是老师就是很喜欢猫咪才开始拍嘛，但我很好奇说老师您一开始对于尤其是街猫啊流浪猫的整个印象会是什么，然后您在拍了这么多年之后有没有什么印象上的改变呢？
好，我觉得我最早以前拍的时候街上的猫真的是完全没有人在照顾，没有人在理他们。
嗯，
好， 那可能以前吧，就我觉得这几年真的改变很大，大家对猫的印象，以前真的可能很多人没有那么喜欢猫，喜欢狗很多，那觉得就是猫可能对他们的环境，尤其是住在一楼的人，他可能觉得猫在他们家屋顶上跑来跑去发出噪音啊，或是在他们家周围大小便啊什么，会觉得很不喜欢。所以以前我真的常常在拍的时候会遇到就巷弄了社区的住户会问我说，你要不要把那些猫都带走，你是不是来抓猫的，可不可以处理一下这些。但是这几年我觉得事情是完全的转变啊，很多公寓的一楼楼梯外面他们直接就放猫饲料，甚至比较专业的他直接放一盆干净的水，那更厉害的连猫砂盆都放，就完全解决，就是说那个猫完全是他们在照顾在养，只是因为那个猫在外面流浪久，他也没有办法真的把它关在家里，所以就会好好照顾他们。那更特别是甚至二楼三楼的住户啊，我看过那个他每次出门就从包包里拿出饲料来，我是放在他的摩托车上啊。那我刚刚讲的可能是一楼来喂比较方便，可是住二楼的他也想喂，他就把食物放在身上。那我还遇过那个住三楼的，从他们家窗户垂一根绳子，然后放一篮猫饲料，垂到一楼给他们吃，吃完再把它拉起来。所以我觉得那好像已经反过来变成大家都在抢着可以照顾住在他们家附近的猫。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改变。然后另外一个改变就是那个实际上养猫的人已经比养狗的人
还要多，
都多
哦。是这个我之前有听过新闻。
对，所以住在家里的就是陪伴人的猫已经比狗多，那其实我们在街上看到猫的机会也比狗来得多，真的是这样子。
我觉得其实现在大家在养应该是养猫养狗的时候会比较强调这些啦，就是强调的是领养代替购买嘛，因为还是希望说街上的这些在流浪的不管是猫还是狗，就是尽量可以数量少点，就是不要这么多在外面流浪嘛。那所以说啊，我觉得其实大家在看完这本书之后，虽然说都是拍街猫啦，就是大家觉得哦好可爱哦，就是看完之后老师你会不会觉得说希望啦看完的读者们或者是今天我们听完这期节目的朋友们可以对于比如说养猫的责任啊或者是领养啊这些事情有建立什么样子的概念或者是想法吗？
好，那我觉得最重要的第一个就是一定要用领养的方式啊，因为我还是觉得你如果今天到宠物店去买，虽然它可以让你就是从橱窗看起来那些猫很可爱很漂亮，那你也可以挑你自己喜欢的颜色品，可是坦白说它毕竟还是一个刻意为之的商业繁殖行为啊。那你有没有想过那些卖不掉的或是卖相不好的或是养一养生病的那些猫狗到底都到哪里去了啊？那实际上你如果真的在脸书上啊或者你到兽医院各需要领养的猫真的是领养不完，所以第一个就是要用领养代替购买，这个是我最希望大家做到的。然后第二个就是你如果养了它请好好照顾它，因为你就是它这一生中唯一的依靠，你它的吃的喝的然后居住的环境都是需要你给他，所以他生病了要带他去看医生，那千万不要用养一养就弃养的方式这样子。
我们现在都说所谓的饲主责任嘛，那这个责任就是你负责，你想要养他了，你决定要养他就一定要把他好好的负责到老。毕竟大家假设一下，你也不希望你的孩子可能在你老的时候抛弃你啦。所以说如果大家现在家里有养宠物，那无论是猫狗或者是有养其他的甚至鸟啊特宠之类的，就好好的照顾他们，不要让他们把他们丢在外面啊，然后好好的为他们 们负责哦。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介绍到的这本书叫做《听说你那里有猫》啊，这本书里面，广播里面没办法跟大家细讲，但是里面有很多非常可爱的猫咪照片。那如果大家很喜欢猫的话，都可以去买来看看。那申宁自己是也有一些社群平台，然后有很多猫咪的这个摄影照片嘛，可不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讲一下呢？
好，那到脸书跟 IG， 您只要搜寻吴逸平摄影，就是我的名字后面加摄影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的粉丝专页。那在那边我几乎每天都会发一张新的猫的照片。那如果你喜欢猫，底下很多就是我的粉丝啊，都会对那个猫照片有一些评论啊或者分享啊，我想你就可以看到，每天都可以看到非常可爱的猫照片，这样子。
是，就是喜欢猫咪的朋友们可以去找找看哦。然后老师的名字是吴逸平，然后逸是毅力的逸，平是平安的平。那也感谢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关于猫咪的故事，谢谢老师。
啊，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差不多进行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咯，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我是蓝田。那我们就跟最后跟老师一起跟听众们说声再见咯。拜拜。
拜拜。
我不喜欢你这样若其实的为我带来阳光，过了新的战场，以为独自生活也好，其实我也说了谎，其实想要把的说留在你家，我也不懂我的害怕，不敢奢求最多藏，不敢轻浮的说爱，请你能够明白 This could be my last try， 但我期待你把我敞开，期待温柔的手感。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对呀，早上八点上十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